知识的问题的。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犯罪，或者你不知道你在犯罪是不一样的事情。在梦游的时候，比如说人在梦游中间做错事的时候怎么解释，一个人在摆痴的状况中间做错事怎么解释，这当然是跟那个意志很坚强或者知识很清楚的时候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呢，一个摆痴所犯的错的什么，有一点像婴孩做错事情是不故意的，那个当然罪也不能那样审判。轻重，奥古斯丁自己就把罪分成有轻重大小之分。有时候我们听福音派的布道家为了要人悔改一网打尽，最好的判断人人都是罪，无论大罪小罪都是罪，都是罪，所以都有悔改，他是判断悔改人数增加。其实这句话是很不对的，哪里大罪小罪一样，我念你一把我刺你一刀一样不一样？念你一把你最多也念我一把就算了嘛，对，刺你一刀你就变成进天堂第一就定了啊。所以不能说大罪小罪一样，大罪小罪都是罪，没有这样的。连圣经都说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罪的大小是有分别的，不能说没有啊啊，那个是另外解经的问题，不是人论的问题。至于死的罪他就顺便提出来了、啊、我相信那就是到最后不接受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把罪带到地狱里面去，跌慢施恩的圣，至终不肯悔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王牧师很久没有听见你美丽的声音。嗯，罪原罪在身不得不犯，因为原罪驱逼我或者触动我变成犯上罪恶的时候，我到底这个犯罪有没有责任？你要问的是这个什么？不能没有责任，因为你虽然是罪性，你可以拒绝，如果你不要犯你可以拒绝，虽然你拒绝没有能力，但是你的拒绝表示你心里不愿意，不愿意跟愿意是不一样的。当你愿意再犯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本来是罪人，当然罪人的工作就是犯罪吗？那这表示你已经用了意愿，然后再的不愿意认罪，就罪上加罪，这个罪就更大了。所以呢，人犯罪以后他的真自由是没有了，但他意志还存在。这个就是呢，这个马丁路德跟 Erasmus 伊拉斯穆斯，不是牧师、哦、你们知道 Erasmus 吗？ Erasmus 跟这个马丁路德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所以呢，他说自由意志，马丁路德说没有受奴役的意志， The bondage of will not the freedom of will， So there is no more freedom of will， There is a bondage of will， But both confess the will is there， 意志是存在的，意志没有消灭。所以你犯罪有堕落以后，你的意志还是存在的，还是有功用，就因为这样还是要审判你的罪。那么你说我没有自由嘛，我当然犯罪嘛。你有自由犯罪，你没有自由选择不犯罪。所以 non posen non picare 就是没有可能不犯罪，但是犯罪的时候还是用你的意志去犯罪。所以就接下去我们讲下去。所以呢，在犯罪以前人是自由的，能不犯罪，现在呢是只能犯罪。所以呢，犯罪之后没有特恩，没有上帝特别的恩宠，就不可能逃避罪恶，也不能行善，避罪无能，行善也无能，犯罪还能，意志还在。奥古斯丁对人性的解剖剖析，对这个许多犯罪的事情的了解是相当深入。虽然如此，人不能行善，不能避恶，仍然有自动的意志，能自动的去犯罪。所以失去自由不等于失去意志，这是第一样，堕落以后失去自由。第二，堕落以后呢，普世被定罪，全世界都在罪恶的中间，这样人就生而有罪，人生在罪中，生而有罪。所以原罪的第一个损失就是人性的自由失去了，原罪的第二个损失就是全人类被列在罪中，人生而有罪是不能够自己救自己，除了上帝特别施恩，没有人会得救，没有人会得救。这样的就变成完全要依赖上帝的怜悯，上帝主动的怜悯。所以这样呢，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才是唯一的盼望。那从这个方面看来呢， 恩典神学就一定会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The theology of grace is so significant, so important in the Augustine's thought. 这个就以后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要接受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永恒的旨意、神救赎，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是不可能不被接受。结果就发展到最后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这个是一定要过来的。所以呢，这个教文教义里面救赎的五大点，虽然不是原先在教文一基督教要义里面摆出来的，是后来 remonstrance， 就是那个抗议预定论、抗议教文主义的这一个 Jacob Arminius 阿密念派所提出来的。但是他们经过了两年的会议后定下来的规条，这五条是不能避免的。你接受第一条没有办法，你抗拒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恩典神学怎么发展下来的。所以呢，除了上帝的特恩以外不能得救，这样婴孩还没有受洗就死了，是很可痛的事情。奥古斯丁把恩典分成两种，就是外面的恩典从里面的恩典，外面的恩典从里面的恩典，这个叫 exterior grace 同 interior grace。 从外面而来的恩典就是上帝对罪人的光照，里面的恩典就是上帝给罪人的感动。 So illumination from outside and emotion inside. Illumination， 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在神的大光之下我显出原来我是这样败坏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啊？你们有没有在聚会的时候发现神在光照你，你逃不了你被显明出来的那种很可羞耻的状态？虽然别人没有看见你有什么改变，你内心就感到你正在变化了，你感觉你是 exposed， 你被暴露在大光之中，而你没有办法逃避上帝，你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叫 illumination， illuminatio。 所以这个光照一来的时候就从外面来的，你被光照你就显露出来。第二呢，神就感动你里面一个 motion， 这个感动呢就是叫你悔改，或者叫你要哭泣，叫你认错，叫你谦卑，叫你不再刚硬作心，这个是里面的感动。所以有两个恩典， exterior grace 同 interior grace， 外在的恩典同里面的恩典，内在的恩典。他又把恩典分成另外一个角度，有预先之恩，有事后之恩，就 preventing grace 同 subsequent grace， 预先之恩同呢事后善后之恩。比如说呢，你怎么会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这是预先之恩。以后呢，上帝安排你给你参加好的一个聚会，以后呢感动你，这是事后之恩。许多的恩典都不是我们计划。他再把恩典分成两种，叫做 sufficient grace 同 efficient grace， 就是足用之恩同效用之恩。有上帝有足够给你使用的恩典，上帝又有发生果效的恩典。所以呢，足用之恩呢不一定产生果效，就是够用，但是呢没有施行在你身上。效用之恩就是没有办法拒绝，结果一定达到预期的果效，因为神已经这样定了。所以呢，很少人呢像奥古斯丁对恩典的了解呢就分析到这样深。比如说哈，耶稣基督的能力能拯救全世界的人，你相信吗？但是不是全世界的人得到拯救，那这是什么呢？ Sufficient for all, efficient for the elect。 他的恩典是足够拯救所有的。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啊，除去世人罪孽，全世界的罪孽他都能除掉的，但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得救。所以这个从这里发展的 Sufficient grace and efficient grace， 足够跟有效用，足用跟效用是不一样。上帝说我替你负债，你欠银行多少，你说300万，上帝说对不起，我就280万，没有这个事。你说有500万他付清了，有1000万他付清了，你说上帝啊，我的朋友也需要付，你还有多少，我有无限大。所以上帝恩典是无限，但是效用施行的时候不是完全无限大都用出来，就是那足够的恩典同效用的恩典。所以预恩、后恩、效用恩、足用恩，里面的恩、外面的恩，它分得很清楚。 那这个恩呢，跟人的反应，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先后的问题，是神先预备恩典，人才对神回应。而人的回应常常恩典的果效，接下来啊，人的回应常常是恩典施行的果效。如果上帝不先感动，你没有办法回应上帝，上帝不给你听到的机会，你没有办法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上帝不把你安排在一个可能听到的范围，你一定不在那边，也没有办法听到那一篇道。上帝不先那个人一感动他预备那一篇道讲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听见那些东西悔改。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恩典之后，你对神的回应是恩典的果效。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永远要记得这句话。上帝我求你，奥古斯丁说，你就把恩典给我，那这样呢，是因为我求你才给我吗？但是你早就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你的恩典预备是先于我的祈求才对的，是我求恩你才赐恩呢，或者你赐了恩我才能求呢？我连求对没有求错，难道不是恩典吗？你选螃蟹都会选错，选上帝怎么会选对？对不对？连选榴莲都会选错，怎么你选宗教会选对？那样难的事情会一选就对啊？这样简单螃蟹一大堆，你选就选错，胖胖的里面肉一点点，对不对？榴莲都选错啊！有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我们同样第一次结婚。”我说：“你在讲什么？为什么你选对我选错？”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很佩服我太太，对她选到我。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只能说神的恩典啊！这个人是正在选错，现在家庭乱七八糟，又在乱七八糟。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一同做。”我们没有结婚的经验，怎么会选对？我只能说神的恩典。人蒙恩呢，不是在乎他的资格条件，配蒙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呢？都是因为恩典才成的。阿门。所以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正常的，神的恩典先以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一点呢，要支配你整个思想，那你就知道呢，恩典神学的这个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logy of grace， 这样你才能荣耀上帝，你才能真正侍奉上帝，因为是神的恩典呼召我们，我们才得救；是神预备救恩，我们才得赦罪；是神感动我们，我们才说主啊是的；是神打下我们的骄傲，我们才谦卑；是神给我们信，给我们道，我们才能信。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先，所以结果奥古斯丁说：“神啊，我只能说是你先把恩典赐给我。”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恩典的优先的重要性。不，神的恩典是 sufficient， 但是当我接受的时候是 efficient for me。哦，当然呢，他那个时候对恩典的这个发挥呢，可能就变成这个许许多多很新的东西，还没有完成完整的。所以到我们 reform 就归纳出来，就 common grace saving grace， 什么 common grace saving grace 都是从一个原主来的。源头来的，但变成两个范围的恩典了。那么上帝像降雨给善人也给恶人，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这表示普遍之恩嘛。但是当这些人受了上帝普遍之恩以后，他们在救赎上没有份，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进到救赎之恩。所以这个有两个范围，两个层次。当然恩典也有很多层次。我从前还没有念这个 reform 神学，我自己做了一篇讲章，把恩典分成四五种，后来看来看去没有多大意义，慢慢我就从里方面再重新整理。那现在我谈的就是，如果神施恩呢，他的恩典是先于我们，我不是感到我需要，然后我求他才恩给我。如果我求才得到恩典，那我到底能为所需要的求多少呢？因为我们常常乱求的，我们对我们真正的需要常常是不知道，而神给我们的需要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需要这个，而起先根本没有。所以有时候上帝不听你的祷告，你要感谢主。有一个人去做宣教士，后来呢，上帝呢不但呢没有给他顺利的道路，给他一场车祸，一条腿断了，后来换一条架，后来他还是去做宣教。主啊，我要跪下祷告都很难，这个木头腿要拉来拉去才能跪下祷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上帝给他一条假腿，围绕他的房子，半夜要拿刀杀他，要吃他。他说：“你要吃吗？”等一等， 他就把腿丢给他，他就把假腿开起来丢给他，那个看的吓死了就跑掉，所以他才知道你还要吗，他吓死了，这个一条丢来两条丢来变成什么，那个人看，哎，不能吃的，这个不一样，这个不是人是神，就跪在那边吓死了，跑掉就不害死了，所以感谢上帝好不好啊？你要不要夹腿？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好了，我们讲下去。人以受不同的地方，人会笑，好不好？感谢主，什么事你都要感谢主。很多很多，你当时感到不好的事情，原来化妆的部分，许多的泛滥是化妆的部分。好了，我们讲下去。今天等着讲不完不好的，今天最后一天了。接下去 ，OK， 睡的。恩典来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行善，所以这样呢，得救以后又变成第三个，好像第一个了 ，person non picare， 但是又不是 picare， 所以在耶稣的救赎之后呢，你又可能不犯罪，因为什么？恩典来了，你能行善了，你能行善，但是呢，你还，所以现在就变成你从前犯罪，因为你的一念，你自己抵挡上帝，现在你犯罪，你得罪神，你难过。你不犯罪，你爱上帝，你要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个就变成 以耶稣基督的恩有情的一个生活了，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不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上帝把我犯罪的可能拿掉了。不是的，我十七岁得救以后，后来发现自己常常还在罪恶中间，我求主把我的罪根拔掉，啊，把我的意念拔掉，把我的性功能拔掉，把我这个骄傲的可能什么都拔掉。后来我才知道，人还是保留我们有所有他造的一切，在要我们方向改变。为主的缘故，我不要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可使圣灵担忧，因为我原是蒙他所见他的日子。那这个对主的恩的情，就对主的恩的回应，使我们活在义中，不是活在罪中，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能够不犯罪，我们能够。也可以犯罪，但能够不犯罪。那这样呢，我们也就可以呢，行在自然界中间各种法令，顺着自然律好好行事。外邦人虽然不信，他在善中还是有罪的。外邦人虽然不信，他行善还是罪恶，因为整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呢，他是为自己活，而且他是有别的动机行善。所以呢，凡是有别的动机善行，也不等于是善行。人既然离开上帝，人就在罪中。所谓的善还是恶，神看还是恶。接下去，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上帝赐下恩典，不决定于不在乎我们的功劳，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你不能说因为我很好，所以他把恩典给我。上帝赐恩就不是在功劳中间。这一点当然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恩典是在行为之外，是在不是靠着功劳，不是工价，不是功劳，在行为之外才叫着恩典。所以 the grace is beyond the goodness of our merit， 很要紧。这样呢，当恩典施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抵挡它，那这个就变成 irresistible grace 开始了。奥古斯丁的思想最后一直讲到恩典，讲到最后的时候就跑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有的人常常把恩典跟公平拿来讲，上帝为什么给他恩典，不给我恩典，上帝不公平，上帝什么是欠你债，对不对呢？为什么你配得恩典，你不能说我配得恩典，人都应当配得的是审判，配得的是定罪，我们应当去的是灭亡的地方，是应当受什么该死的。所以呢，如果上帝还把一些恩典给一些人，别的人没有资格说你给他，你要给我，这是一定的困难。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上帝没有欠我债，所以他不必给我恩典。大家说，上帝没有给我债，所以他不必给我恩典。如果恩典临到我，就证明我不配，而我领受真正叫做恩典。如果是我配，这个叫做公价，对的实的关系是公价，罪人以得救的关系是恩典，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的恩典在我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一个是谈到工价问题， 一个谈到恩典问题。工价是什么？配得的，恩典呢是不配得的。那这样一比较你就明白了。接下去，所以呢，人的意志乃是上帝使我们转化以后很实在而主动的迎合上帝恩典的一个力量。上帝要施恩给你，上帝就感动你，给你意志转化，变成迎合上帝的恩典的力量。这样神的主权，神恩典的主动性就归纳到人今生蒙恩，来生得荣，是出自上帝绝对的意志，上帝绝对的意。好了，奥古斯丁的人论很清楚了，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接下去我要讲的是亚当跟耶稣的比较，就是人性论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亚当跟耶稣基督，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像圣经里面提到人有两个代表，全世界没有任何宗教像圣经一样提到人有两个总代表，这两个总代表就成为人类生命的两个源流，两种存在。只有这两种存在是神所认可，在神面前神所认可的。第一就是 in Adam， 第二就是 in Christ， 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当然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教训是从保罗来的，保罗神学的最重要的就是救赎论、人性论、恩典论等等。那么对人的了解呢，保罗在两个地方讲这个事情，一个地方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个地方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知道蒋介石一生最喜欢的圣经是哪一节吗？他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吗？啊，时光引道啊，这个诗歌是这个叫做 Newman 的一个人主教写的。写完这首诗歌，要神除去各样，因为上帝的时光道。蒋介石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起先的人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人成了叫人获得灵。他是选了相当好的圣经来欣赏上帝的话语。第一个亚当，上帝造他的时候原造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个亚当，上帝赐下，不是上帝创造，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记载在哪里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几节，找一看，是22节45。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几节，有没有人找到？第几节？45节，对不对？我们来念一下好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45节，一同来念。这些圣经的重要性是把第二个亚当直接讲成末后的亚当，所以这样就没有第三个亚当。你要注意啊，如果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那你就问第三、第四在哪里啊？这些圣经就结束了，末后的亚当。所以第二个亚当也是末后的亚当，这样就显明了人类的总代表不能超过两个，只有两个，就是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那这样呢，我们看见呢，是神第一次赐生命气息给人的时候，人是被造而有灵的。而耶稣基督在把吹气给人的时候，人就领受了永恒的生命，圣灵，他是叫人活的灵。这样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类呢，只有两次受吹气，从 collectively speaking， 圣父吹气，人受造；圣子吹气，人受圣灵。大家说，圣父吹气，人受造；圣灵吹气，人受圣灵。Benny Hinn 吹气，人就倒下去。就是不对，因为只有两次，这个是冒犯的。你们以为 Benny Hinn 是伟大的传道人，人就倒下去，那是冒犯，因为只有两次吹气，第一就是圣父吹气，第二就是圣子吹气，而第二次的吹气就是圣灵的赐下，所以就没有第三个了。 圣灵没有给我们吹气，圣灵就是在吹气中间所预表第三个位格在我们身上的同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赐下圣，所以圣父的吹气，人就变成被造的有灵的活人；圣子的吹气，人就变成重造的领受圣灵有永生的信徒。那这两个就齐全，所以一个亚当，一个耶稣基督。那今天我要谈的不是圣灵论，谈的人论。所以呢，亚当做人跟耶稣做人，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亚当的人性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人性，在我们整个人类的救赎、犯罪同救赎的过程中间，有怎样的启迪的作用？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所以亚当是人，耶稣也做了人，就表示神愿意在人中间与我们一同居住，与我们一同认同。所以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什么呢？弟兄儿女具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的身体，为要借助死来打败掌死权的。请你注意，这些圣经前面用儿女，不用弟兄。启示呢，第二章、第三章谈到关于弟兄，为什么这边用儿女？儿女既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的身体。那么这儿女是谁的儿女？神的儿女。他呢，是神的儿子。那他来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弟兄。所以呢，我们称弟兄，弟兄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源头是从希伯来书来的，所以他是长兄，我们是他的，那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那个时候呢，他来做人的时候是从永恒来看我们上帝的儿女，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上帝的儿女，是他做了人，从死里复活，才把许多的儿女进到引进他的荣耀里面。那这样呢，我们看见亚当是一个有肉身的人，基督也成为有肉身的人。那么人性呢，在地上有一些很特殊的神所定的定律，这个定律是现在许多的人呢故意忘记，或者祷告中间判断出去的，就是人性与苦难、人性与试炼、人性与试探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谈人性论哈，我想很多神学书面谈到这方面，就人性的一些一定要有的定律，人性的定律。上帝造人呢，人没有可能，人一定要在什么试炼试探中间检露自己在神面前，所以试炼与试探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讲一下，试炼与试探是不可避免的，这是 absolute necessity， 这是绝对的必须。试炼与试探是绝对的必须，所以呢，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亚当被放在伊甸园里面，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有蛇跑进去，为什么有以神不同的话语来试探。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 reform 神学毕业的不太 reform， 有很多 reform 都不是从 reform 神学训练出来的，后来变成 reform。 这就是上帝有时候借着一些必须的训练、必须的摩擦，使人就察出他应当归向哪一个。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evil 跟 necessity of evil's existence in the trial 是不一样的。这个你知道呢，改教时期哈，曾经天主教的反攻加尔文跟马路德，就是说你们的理论终究会从逻辑上推演到你们的上帝是恶的创造者，他们有这样的，曾经有个这样的战斗。后来呢，麦兰顿呢就很勇敢，圣经里面反驳这句话，他就提到耶稣的一句话。所以他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呢，魔鬼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那一句话就变成在这个奥斯布宣言里面特别指出来，让天主教这样的攻击。那么呢，我们现在从逻辑来看呢，如果人性必须受试探的话，那变成呢，罪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变成恶的存在是一定要有的。那一定要有，是不是神的许可？变成你只能说变成旨意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的归正教的归正神学的神学的，他们就用直接用 preordain 神 preordain 罪的存在。是如果说神许可撒旦犯罪，而结果呢借着他许可以后犯罪，才变成人必须绝对必须来受试炼的话， 好像这个绝对用词是太强了。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用的是这个用中文你怎么讲呢？事后的必须，在神，在神的生命中间没有事前事后的知道的分别，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在实际的困难同人的局限的中间，我现在是讲犯罪是世界中间人被造是在撒旦堕落之后，我一直是这样相信。而堕落之后呢，人被造要成为见证人就必须要受试探受试炼才能成就，我是这个意思。哈哈，对，所以人犯罪以前 evil 已经存在了，所以神就利用这个 evil 来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呢，神的旨意大过被造的一切。那当亚当受试炼的时候，他真正要达到的是什么？是 the perfected perfection， 就是被完全之被成全之完。换一句话说， original goodness 是一个 neutral goodness， original perfection 是 the created perfection。 但是神的旨意不是那样，所以神一向是在一个 process 中间要人达到更完全的地步，除了他自己以外。我不相信神自己的 process， 但是受造之物在 process。 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not absolute，反在程序中间的就不是绝对。那么你说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变成有程序吗？因为他慢慢长大，神人喜欢他的心念慢慢增加，他不在程序中间。所以耶稣来到一个相对界嘛，耶稣来到一个被造界嘛，他是创造者在被造界的彰显，他是绝对者在暂时的相对界中的显现，他是神成了人，所以他进到相对这中间，但是他的神性照样是不需要程序的，你可以接受了。哦，现在回到这个地方，但是人性不是如此。为这个缘故，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当他们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 exempt， 没有办法逃避这个神所定的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人性必须要受这个试探，受试炼。所以呢，亚当是第一个代表，耶稣是第二个代表。在亚当里我们都失败了，都犯罪了，都悖逆了，都抵挡了神，都不顺从，都成为罪人。在基督里呢，我们都与他一样的，因为他的顺从，因为他的这个在神面前的得胜呢，使我们一些顺从的人在他里面永远得救的可能。所以他既然顺从，就成了反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样呢，亚当跟基督的代表性我们今天要提出来了。亚当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造的人，耶稣到世界上来成了有被造之人在最终的形状。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亚当原先被造的时候是很完美的，是有 positive righteousness， 有积极性的义，是完美的，是在神面前获得的。但是神给他一个自由，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或者以上帝为中心，就我们已经提到了。那么呢，亚当呢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的命令赐下来，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试炼。的命令赐下来就是试炼。但是上帝许可撒旦来诱惑他的时候，撒旦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所以命令跟试探，试炼跟试探在伊甸园同时发生。我问你，约伯犯罪的时候，约伯受苦的时候，是受试探的，是受试炼呢？在试炼中有没有撒旦的试探呢？上帝有没有借着试探试炼他呢？所以呢，约伯在那个时候就在试探试炼，凡是所有的文学在这方面牵涉的都变成伟大的文字。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文学家不懂人性，也不懂这两方面，他写的一定是肤浅。所以你看呢，为什么悲剧比更令人印象深刻深受感动？最好不要轮到我看悲剧很享受，但最好自己不要有那种命运。就为什么悲剧的重要性，它的深刻性，长久影响性是这么大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每次看任何文学也好，这个哲学也好，我用神学的眼光去评，这个是 theologization。 你如果没有学会 theologization，又不会用归正神学原理去 theologize 一切，你的思想永远是肤浅。所以呢，凡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历史或者一件的事迹 或者一本的书，或者一个部落的迁移等等，如果他们牵涉了人性的暴露、人性的描写跟对试炼试探的回应，那这都是伟大的问题。你记得去年我们叫这个文化，这个文化这个总论的时候，是不是去年前年提到这个 Toynbee 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什么？挑战。第二是什么？ Challenge and response。 最伟大的文学、最深入的人生哲学，都是要提到怎样对这个 challenge 产生的。所以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分成两次，一次是什么？是在试探的旷野，第二次是在克西马尼的试探。所以呢，亚当在受试探的伊甸园，跟耶稣在旷野跟克西马尼两个总比较的时候，你记住人性得胜是怎样，人失败是怎样。这里去看人论，看人性。那么试炼一定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那这个是雅各书给我们看见，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那忍受试探的人就有福气了，他们要得着冠冕。所以那个试探那个字呢，好像试炼跟试探变成一样的共用的名词。其实你更清楚看全本圣经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就在雅各书自己说，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所以呢，上帝应当是试炼人、试验人两种。上帝这是也为了试验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把你孩子带到摩利亚去试验、试炼。”所以试验、试炼跟试探是不一样的。那上帝的试炼绝对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后果如何，不知道这个人存心如何，所以借着试炼把他暴露出来。上帝不需要，因为他马上看透人的心。那为什么上帝要试炼人呢？因为上帝要把人借助试炼谋成他要达到的那个位置，他要达到的果效。所以借助试炼呢，人经过一个过段，这个过段的结果呢，就是达到被成全的完全。所以这样呢，人的完全有原先被造的完全，有经过磨练要达到的神旨意中间的完全， to be achieved, the perfection to come, the perfected perfecti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temptati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trial, 这个 perfection 是 fulfilled perfection, 所以这个 perfection 是不一样的。我们应当把完全分成没有堕落以前原先的完全，第二堕落以后完全人应当有的心智，三完全依靠神可能的得胜，最后再用。好，那亚当跟耶稣基督一做比较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亚当跟耶稣在环境中间受试探跟试炼，是亚当被造以后上帝把他放在很美的环 very beautiful environment, 是 Garden of Eden, 是最完美的地方。而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来到犯罪的环境中间，他的犯来到已经犯了罪受的咒诅的地里面，他来到这个受咒诅的完全不同的环境。这样呢，是不是在最完美的环境中间人就比较容易得胜呢？不是的。是不是在最不完美的罪恶的环境中人就不能得胜呢？也不是的。这个必须性我们先肯定了，我们肯两个人的代表，两个人类代表是怎么样比？亚当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有很好的环境，那时候连所有的动物野兽都是听他的话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有圣经记载野兽出现，而这些野兽是犯罪以后不听人话，对人威胁的。耶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受试探。我再问，亚当受试探以后，天使出现吗？有，天使出现就把住那个门不跟他回去了嘛。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出现吗？圣经说有天使来伺候他。受试探以后，天使出，所以这个都是相比的。所以我们论到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比较，人性要了解这些事情。亚当犯罪的时候，那是在所有的牲畜还没有犯罪之前，美丽的环境。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是在野兽已经有野性之后，在旷野，耶稣亚当受试探的时候，试探完了以后，天使出现。耶稣受试探完了以后，天使出现。耶稣在克西马尼受试炼的时候，试炼完了以后，天使又出现。你看见，所以这些呢都是遥遥相对，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你看见耶稣受试炼以后呢，天使出现，而且加力量给他。那么我个人把整个亚当在试探中间的回应，跟耶稣在整个试探从试炼中间的回应，用两句话来描写。亚当的回应是什么？不是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耶稣基督回应是什么？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好不好啊？整个亚当整个回应呢，就是用这两句话表达。上帝说你不要吃，吃的呢你一定要死。亚当说呢，我要吃，意思就是呢，不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反过来，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这里就可以看见了人性中间最重要的分界，就是对神的顺从或者悖逆，顺从或者悖逆。用孟子讲的话呢，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人的灭亡是悖逆神。如果你用约翰用是创世纪第三章做蓝本，你去先讲章出来，你可以做几篇讲章出来，怎样回应神？不顺承的话，怎么样？里面有无穷无尽的教训。把耶稣受试探也做几篇讲章出来，你们有没有做讲章的习惯呢？试试看，把耶稣受试探分成三次讲，第一个试探，第二试探，第三个就原理讲。23岁的时候，我做了7篇讲章，专讲耶稣受试探，把人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得到很大的鼓励。我们对神的话一直挖掘挖掘，你发现被隐藏的真理甚至很。我们后来就发现，我们在亚当里跟他失败的状况是一样样的，一样样的。轻怀疑神的话，变神的话的绝对性变成相对，领受以神的话不。在亚当里，我们因一人犯罪，罪就进入世界；基督里，因为一人顺从，义就临到我们。这个都是这个比好。那亚当跟基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因为悖逆成了罪人进到死亡的一个顺从为义者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代表。所以人类的就两条路，最终死，因罪离开上帝，因义归回上帝。在死中间呢受审判，在新生命中间领受上帝永远的福分，就是这两条的道路。所以呢，你把这些原则再把它发展出来，你看见的亚当的整条人性的道路就是什么？就是第一，自我。自我要达到的是什么？就是不要神的道。自由的结局就是自杀。这就是悖逆的总路线。试探中间失败的一个自我、自由、自我、自由、自杀。而基督呢，是舍己顺从。生命舍己顺从生命，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我顺从天父，也彰显出那不能。所以呢，保罗把这个观念就在两段的圣经里面，把一段就是罗马书5:12到最后一节，另外一段就是整个哥林多的话语。我们来看罗马书5:12，一直念下去，来看这一段原来是怎么样写的。罗马书5:12开始来念，一、二、三，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地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难道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意象啊！你注意前面这一句话，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罪的权柄之下。这句话是可以应付刚才我们这个巴拉就所讲的，如果人没有犯罪就不必死，那些错误的一段接下去的，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过犯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以后之人要来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了义人。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了。又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有关于这一段的圣经，你要听我解经的道呢，你可以向徐牧师订，那大概是两次啊三次，这一段是两次啊三次，两次是在基隆坡罗马书的讲座，一个礼拜一飞到基隆坡去办了，才讲到第五章。这一段我们用了差不多，我是感到特别上帝蒙恩赐恩给我们，这是非常蒙恩的，特别的恩高高他们一样，他们听的人也听到。我自己每次都吃着不知道这今天要怎么讲，今天到底要怎么讲，结果讲完的时候，主啊感谢主已经讲成，每天靠上帝的恩典。我听说有人去买了哪边，你住澳洲，你到吉隆坡新加坡一段时间寄给你，那你听到第几章是很上帝很赐的，因为我一生讲罗马书两次，一次在自己的教会，过了五年以后要恩高两倍，你们任何发挥好的 OK。 那么第二段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比这一章更清楚的讲到一些生死基督跟这个亚当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看第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是上帝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述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获得灵，但树灵的不在先，树血气的在先，这是原则，这句话是原则。生生先生以色玛利，后生什么先以扫，后什么亚，先律法后什么救恩，这些都是原则，是血气的在先，树灵的在后。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树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树土的怎样也就怎样，树天的怎样反树天也就怎样。我们既有树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树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所以亚当的后代在血肉的源流中间是一定要朽坏，不能进到上帝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我既把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觉，那都要改变，就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样的必死的从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说十倍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十倍得胜吞灭这句话是在哪里记载下来的？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保罗用这一句很特别的话，吞灭完全失败，而那新的生命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两样，现在我们要提到的最后的事情，时间到了，什么？就是要叫你们作业的。我先提一些事情，就是罪的归算问题。到底呢，我领受原罪是因为呢遗传的关系呢，或者什么？归正神学说不是，不是因为性欲，不是因为肉身关系把下一代把它带到罪中，然后把罪传到我们的后代中间。那我们成为罪人为什么？因为代表性，大家说代表性。所以归正神学的归罪论是从代表性的地位来。所以呢，亚当是我的代表，
我在亚当生命源流里面被生，我就生而是罪人，这是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而基督是第二个代表，所以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代替在基督里面的人顺从上帝。所以凡顺从他的人都从基督的代表性领受了义同性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是因为基督的代表性义归到我身上。那么现在罪的归算是因为亚当的代表性，义的归算也是因为基督的代表性。所以我成为义人，称义的生命是因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死了，因为耶稣基督是顺从上帝，为我成就了义的救赎，我们众人都得救了。这个众人是指谁？因为亚当一人犯罪，众人都犯罪，众人是指谁？全人类自动的。那为什么耶稣得救？耶稣有这个实力复活，有我们不是全人类主动得救的Very good 这众人，人家就说呢，因为亚当犯罪，众人是全世界的人，所以耶稣的耶稣死了复活，有众人应当是全世界的人。这种思想叫做 universalism， 你要写下来啊，普救论。普救论认为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全部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全人类的第二个代表。所以呢，在亚当里都死了，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在基督里都复活，他们的众人就变成两个都一样是全世界。我们不这样接受。所以解释这一段圣经真正的钥匙是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耶稣自己讲的，凡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凡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亚当跟亚当里面的人是因为肉身生的规则而主动变成罪人，而基督跟基督里面的人是用灵生而主动变成义人。这样凡被圣灵生的才是义，不能说这边的众人就是所有的人，所以耶稣这里众人也是所有的人。所以你解释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的时候，那个众人是指在亚当里或者在基督里。我刚才提到这两个重要性，两个总代表是一个钥匙，你明白了，你要知道圣灵重生里面的人，把我们重生在基督里，成为基督身体，我们因为一位圣灵，我们一共成了一个身体。那这样我问你，到底哪一个更叫你看非基督徒不必做事情，一直生，我们基督徒生的孩子生的还是罪人？基督徒生基督徒吗？基督徒生义人吗？我说为什么罪人生的是罪人，义人生的还是罪人？我们吃亏了。我刚才问你哪一个更吃亏，哪一个更赚啊？当然，所以连不结婚都可以生义人，他就想出怎么赚的罪人生罪人，义人也生罪人，那你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赚了。为什么？一个罪人生的罪人最多十多个，一个义人用灵的原理生的义。宋博士曾经十二月三十一号晚上跪下祷告，求上帝给我明年到处布道十万灵魂。等到第二年，他看出那是大到超过我们所特别给我们的尊贵。一个人的影响性可以多到一个地步，不结婚也会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比有还更多孩子。许多的国子那要用惩罚传福音，加法传福音一个加一个加一个，惩罚传福音就是我们悔改了以后叫人得救了以后训练他再去，再好不好？那这样二乘二乘二乘二，我告诉你不到五十代，如果用乘法呢，十代里面人数就比现在全世界人口224,8,8,26,16,32,28,128,200,252,112,104,8什么4096有91819一直下去，你看不到五十代已经比现在小组教会的行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耶稣就是选门徒，这些人他们就形成小组的单位，还小组单位还行呢，就变成比交通同互相这个帮助的力量。反正这种有小组的人 他们回到社会中间受攻击的时候会自我安慰，产生我们不一定要走小组，而且现在有时候小组搞得很乱，我们但是要用这个观念去试试看，让他们再去 multiply， 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这句话注意听，我们在亚当里面失去的，基督里面得回来，好不好？好不好？好，对不对？不够。如果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在基督里得回，在基督里只得回在亚当失去的，那很可怜。我们还是可能恢复亚当以前的情形，所以上帝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以呢，奥古斯丁就提这段，你了解了这一把钥匙，你认识人性，认识群，你就更明白上帝的旨意了。犯罪前，这个是犯罪堕落线，这救赎线，这是成前线，大家注意，这个是堕落线 ，the line of the fall， 这个是救赎线 ，the line of redemption， 这个是什么呢？成 ，the line of consummation。那么这三条线呢，就把四个状态呢，把它分开来。那我们这种神学呢，从奥古斯丁以后，在归正神学是传记，别的神学没有这个事情。越明白归正神学，你看到这言看法不是简单的。当我30多年就开始注意存在主义了，我发现无论哪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都会注意自由、存在、虚空，他们都会好好讨论这个事情。但他们讨论自由不自由这种分化，你在不同阶段中间神有很清，堕落以前的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堕落以后呢不可能不犯罪，只可能用意志，救赎以后呢我们可能不犯罪，但还有可能犯罪，有一点像第一个一样。马丁路德，我处在罪的环境中间，罪性，我在这个环境中，到成全线以后，我不可能犯罪，被成全。那这个被成全，就是终极性神的得胜。这样呢，这里所得到的，就比亚当所失去的更大，因为亚当失去前，我小的时候。很怕到了天堂，以为可恕，有一条蛇来了，我再给它丢下来，就到世界上来救我，上上下下麻烦的不得了，怎么办？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最完美的地步。阿们，在天上见的时候，永永远远的完美，永永远的不罪。那时候你说啊，我知道了这么好，奥古斯丁那边说，我早就知道了，因为他最先。最后的问题没有，是现象上是一样。亚当原先被造的身体是因为可能犯罪就变成跌倒的身体，奥古斯丁是从现象看一样，但是从那果效是不一样，也是永远与神在一起，根本没有犯罪的可能，变成属天的、属灵的、很荣耀的土，对，有神的荣耀围着，但是还可能犯罪。那时候我们就变化成有神荣耀，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情形，因为他是出书的果子，所以一定是超过的。故宫博物馆出一本书叫做《荣耀光辉的泥土》，光辉的泥土，原来呢中国人才会做光辉的泥土，瓷器就把很难看的泥土变得很漂亮，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雕花的，不是更可能不犯罪，完全不能再犯罪，是说最后啊，这里啊，这里啊，是是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你要加一个梗，你加吧，不，你要得到奥古斯丁 copyright。OK， 那感谢主啊，人类的前途在基督里是光明，没有基督是很黑暗的。阿门。啊，我们人性论讲到这个地方，关于归罪的 imputation 的事情，你们好好去讨论。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提的，就是关于工作的有恩典的有的问题 ，the covenant of work and the covenant of grace。讲到人就讲到罪，讲那救恩的事情，那就是救赎论，不是人。下个礼拜我叫什么？教会论。再下个礼拜，啊？我次序有点乱。我文化总，还有一次文化总论是吗？布道神学。OK， 好，我们低头祷告。